今天我们2018年第一个主日的聚会，哈利路亚。是的，我们去年的意向，教会的意向是体验在主里面的成长。那么今年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呢？啊，今年2018年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各位可以在周报上面正面有一行，今年意向是新的季节，新的恩膏， New season, New anointing。 这是今年我们教会的意向。是的，各位如果注意到，现今这个世代已经发生了许多剧烈的变化。让我请问各位，21世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21世纪照说立法来说是2000年开始21世纪，你记得吗？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班，那么做软体的呢都还特别针对这个什么2000年的 millennium 的 bug, 千禧年的毒虫，我们还特别把这个公司的电脑通通清干净，免得它中了毒。但实际上您知道，21世纪真的不是从2000年开始，真正是从2001年开始。什么事情啊？911。我真的觉得21世纪是从911才开始的，因为那整一个开始变。以前美国是来去自如，进进出出的，甚至于我还听过一个人讲说，他请了一个保姆，然后他就到加拿大去接这个保姆，过了关都不查的，用了几天觉得不合适，又开车送回去了，就可以这样子来去自如。今天我们甚至于连这个驾照都不行，还要拿出护照才行，甚至于护照都不行，还要拿出签证才可以进加拿大或者是入美国等。以前在21世纪之前，我们讲的2001年911之前，我们感觉到日子很好过，你不用担心世界上面，在美国尤其是也没有很多凶杀啊，或者是很多的暴动啊，或者是很多的什么让这个世界搞乱的事情。但是自从 After 911 Everything changed, 所有事情都变了。所以我说这是Start of 21st century, 21世纪的开始。在这一个新的世纪呢，我们本来都还不感觉到，但是当我们慢慢感觉到，才发现说，这一个世纪我们进入一个很难能够掌握的年头，我们的日子跟我们以前过的都不太一样，因为环境局势不断的改变。到了去年2016年前年，我们更看到美国的大选，本来川普或者叫特朗普 Donald Trump 他出来选的时候，大家都看笑话，是不是？但是其实这是美国正在经历一场很大的一个叫做无声的革命，或者沉默的革命。美国人的不满还有愤怒，好像一个洪流一般的冲击了美国。这是现今的世界很少能看到的。哦，上来做了总统，我们也感觉到世界上面整个都变了，世界上面各样各式的事情都开始面临一个巨大的变动。 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怎么处理，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怎么面对这个神新的季节，他的新的挑战，你知道吗？我说我们今年的意象是新的季节，新的恩膏，因为在新的季节，新的恩膏，有新的恩膏会要降下来。但是你如果没有把握住的话，你没有能够跟上这个圣灵的脚步，或者是没有能够像那个老鹰一样，它能够抓到风，然后风来的时候，它翅膀一张开，它就可以乘风而上。它不需要花很大的力量，它是靠着圣灵的力量，能够来胜过这一切。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面对神新的季节的挑战？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God's new season of the new year, new era. 这一切都是新的，我们以前不熟悉的，甚至于我们好像有点胆怯。就好像约书亚记的时候，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的百姓数百万之众要进入迦南平原，要过约旦河的时候，那摩西死了，约书亚出来要带他们，所以他心里面很害怕。结果神跟他说，你当刚强壮胆。这是神今年也要跟我们说，我有新的季节，我有新的恩膏。哦，你或许你的生命中，你说我的生命中，牧师你不知道啊，有一个大巨人挡在我的面前呢、啊。哎，神要赐给你战胜巨人的恩膏。你说牧师你不知道啊，我好像来了一个新的地方，好像来到耶稣伦这一个新的地方，我是没有任何熟悉的。哎，神要赐给你耶稣伦的恩膏，神要赐给你各式各样的恩膏，甚至于恩膏的教训，恩膏的传承，甚至于恩膏的启动，要在我们教会里面不断的要发生。所以这是今年第一个礼拜，每个月第一个礼拜我要讲的，到底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新的季节来领受神新的恩膏。刚才说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每一次环境的大改变，不论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或属灵上面的，那都是神属灵工作的开始，那是转捩点。我们中国人说危机就是转机啊，是不是？你有没有看到有的时候你在困苦患难中迷失无路，但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就是你的转捩点，你的转机。哦，明眼的人，那个灵里面敏锐的人，聪明的人，他能够抓到在危险之中。许多人或许会说，哎呀，太危险了，过不去啊，像约书亚一样。哦，那个迦南平原迦南七族，他们长得好大，我们像是蚱蜢一样。但是殊不知神给他们许多的能力，当他们愿意克服自己的时候，当他们愿意面临这个新的环境，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他就要领受新的恩膏。但是我们如果还是带着我们这个旧皮囊，什么叫旧皮囊呢？这 old skin, old wine skin, 这个旧皮囊的意思是说，这个酒皮袋用了好久了，那么装了好多年的酒，这个酒里面有这个乙醚，乙醚会继续的发酵，所以酒皮袋都慢慢的要破了，要漏了的时候，是不是时候要换一个新的皮袋，然后才能够装上新的酒呢？这就是要叫我们来面对神新的季节，我们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当危机来的时候，那就是转机。 当环境在变化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跟上神的脚步，我们就能够再一次在神更换的季节，在这个21世纪2018年尤其是更艰难的一年，我们能够活出更好的。去年我们弟兄姐妹有多有身体有病痛的，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动手，神带领我们到了2018年，我们要再一次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来举目来仰望我们的神，紧紧抓住神的应许，能够从神的工作中跟上他的脚步，能够重新得到他的力量，他的安慰，他的保守。大环境改变的时刻就是神新的季节的开始。这个荒漠甘泉在1月1号他说，你们要过去得地为业的那地方，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这是神给我们在新的一年他的保证，他的保守，他的带领。同样的，对我们信望爱灵粮堂，他说这是一个新的季节，你们要得到新的恩膏。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挑战呢？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哦，是的，让我们在这个转换的季节，新的年头，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交在你手上。我们要面对的是好像迦南平原的迦南七族，我们以为我们打不过，我们以为我们过不去，但是神你说你当刚强壮胆，你当面对这个挑战，在这个新的季节，神必然有新的恩膏能够让你过去的。是感谢你，赞美你，一切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让我们来思想一下，一年有几个季节啊？4个。那么一年有几个礼拜？第5个礼拜天呢？一年有几个第五个礼拜天呢？4个。我以前一直以为啊，每一季每3个月有一个第五个礼拜天，对不对？每三个月有一个第五个礼拜天，所以4个季节就有4个第5个礼拜天。哎，今年不是哦，今年1、2、3月没有5个礼拜天呢、啊。今年4月有一个，6月有一个，没有没有，1、2、3月没有没有，我看的。1、2、3通通没有第五个礼拜天，很奇怪的事情。我为什么我知道？我最近在做教会的行事历啊，还有安排教会的灵修，安排教会的讲台，安排这个，然后我就看，哎，怎么搞？今年不是3个月一个5个礼拜天，1、2、3月没有，4月有，6月又一个，5月没有，6月。4、6都有，7月也很奇怪。所以今年啊，真的是2018年，各位要凭着信心要紧紧抓住神。6月有啊，对啊，是没错。6月没有礼拜天。 OK 好了好了，回过来了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一个，我们进入这个2018年是很奇怪的一年，您知道吗？因为好像已经不再是我们所熟悉那个，许许多多事情都不一样了。所以我跟你讲说，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个新季节的挑战呢？第一，你要确信神仍然在掌权作王。刚才我们读的 诗篇二十九篇十节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所以当灾难临到的时候呢，你要相信神仍然掌权，不是说神带领你出了灾难他才在掌权，不是说神让你战胜了什么胜过了什么才是他在掌权。我跟你讲，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什么叫坐着为王？他是坐在宝座上做王，表示说他还是在掌权做王。时代会变，环境会变，情况会变，但是耶和华永远不变，他仍然掌权做王，这是不改变的一件事情。洪水泛滥是令我们惊恐的，令我们害怕的，但不表示神不在中间，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祷告说，神啊你在哪里？我现在困苦的不得了，我有许许多多的困苦患难，你为什么不来帮助我？你到底还是不是掌权作王？我跟你讲，他仍然在掌权作王，感谢神。我自己经历好多这样的事情，当我认为神啊你为什么不这样子帮我，为什么不那样子来帮我解决，他没有。但是事过境迁以后，我才发现，哎哟，这真是你的旨意高过我的旨意啊。如果照我那样子来解决，神你为我解决的话，我今天又有问题了，您知道吗？所以神他掌权作王的时候，他有他的主权，我们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那么我们的神，即使就好像耶稣在这个约旦河里面，在加利利海里面，他在那个船上在风浪之中的时候，他仍然掌权作王，他是平静风浪的神。所以我们就再一次紧紧地抓住他，洪水会过去的，但是耶和华仍然掌权作王。洪水来的时候你也不要害怕，要定睛在坐宝座的神的身上。哈利路亚，赞美神。这是在我们灾难之中困苦患难之中的我们的态度，你要怎么样能够面对这个新的挑战，新的季节的挑战。在我们的生活中，神也不是一直在看顾保守吗？跟着的一节是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他没有说耶和华一定为你解决问题哦，耶和华一定会让你发财哦，耶和华一定会为你怎么样哦。因为您知道吗，神他再在想，我给你那么多钱，你生不带来，你死也不带去的，你抓了这么多钱你能干什么，是不是？所以我喜欢讲亚历山大帝，希腊的几乎征服了整个世界的亚历山大帝，多么聪明的一个人，多么勇敢有智慧的一个人。他死的时候他说，你们把我的棺材挖两个洞，让我把我的手伸出来，你看我带走了什么？ Nothing， 什么都带不走。耶和华仍然在掌权作王。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说花香残漫，或者是说我们要天天都有阳光灿烂，但是神应许我们，我们行路有光亮，我们做工得喜。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说你们会永远的快快乐乐，都不会有困苦患难。神乃是说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好的事情临到你，你也要喜乐；不好的事情临到你，你也要喜乐。你是常常 祷告，不住的祷告，为每一件事情你都要感恩。神赐福给你，你要感恩；神给你困苦患难，你也要感恩。我常常讲，我上个礼拜还在讲过，如果说今天我们的人生像是爬山一样，你希不希望你总是往上走啊，步步高升，不是吗？但是你走得下去吗？如果这一个山是一直你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你根本不可能走得动，必须要有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上下上下上下，你才会越走越有劲，你才会最后走过这座山，走上这个山顶去。所以耶和华他赐给你的是他的力量给你，耶和华他赐给你的是他的平安的福给你。外面环境固然不好，好像你没有了明天，今天都过不去了，但是耶和华给你一个平安，他赐给你，外面再吵杂，你里面有平安，不是吗？有的时候我们的形容有一点夸张的形容，我气死了，你今天不是活得好好吗？我累死了，你今天不是活得好好吗？我饿死了，我想死你了，我爱死了，你今天不是活得好好吗？天下没有大不了的事情，你只要定睛仰望神，在困苦患难之中，神仍然坐着为王，在日常生活中，神赐给你力量，他赐给你平安的福。圣经里面有讲到一个小故事，在但以理书里面，他说但以理有三个朋友，那么那个时候掌权的王是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那么有一次尼布甲尼撒就做用金子做了一个大像，大的偶像，然后要全国的人，你经过看到这个像的时候，你必须要匍匐下拜。但是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他们是信耶和华神的，所以他们不向偶像下拜。结果这三个人就被告到皇上尼布甲尼撒王的面前，就要办他们。但是尼布甲尼撒又很喜欢他们，尼布甲尼撒就再三的说，你们下次不要了，但是说你们再犯，你们只要愿意认罪悔改，说我不乐，我就算了啊，我就不把你们丢在火窑里面把你们烧死。他们说什么？他说即便如此，意思是说你不饶我们，你把我们丢到火窑里面，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跟着他们说了一句话，即或不然啊，就算神没有来救我们出去，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个怎么样？就把他们丢到火窑里面去了。神有没有把他们救出来啊？没有。你不讲尼撒王呢，把他们丢到火窑里面去呢，他又很心疼他们，他就在火窑那个窗口在那边看呢，吓他一跳。他说我丢进去是三个人呢，怎么我看到里面有四个人呢？他说那第四个人好像人子一般。哇，所以跟着就赶快的叫他们说，好啦，你们可以出来了，把他们弄出来，毫发无伤。所以我们的神真是伟大，有的时候他不救你出来，他留你在困苦患难之中，他留你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他与你同在，是不是？他让你知道你倒下去，你躺下去，你坐起来，他都与你同在。有一幅画 他画的是在沙滩上面，那边是海，这边是沙滩，然后有一副脚印走过去，结果上面有一行，有几行字说，神啊，当一切都好的时候，当我身体健康，我有荣华富贵的时候，我一切都好， everything going my way， 或者是 everything just fine 的时候，我看到，我感觉到你与我同在。但是神啊，为什么现在我在困苦患难之中？你看，就好像那个沙滩上那个脚印，为什么只有一副脚印？神啊，你在哪里？这个神跟他说，孩子啊，你已经倒下去了，那副脚印是我的，我把你扛在肩上，我带你度过这个水深火热、困苦患难、危急之中，这是我们的神。所以让我们知道，神永远与我们同在，他坐着为王。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新季节的挑战呢？一个新的季节，我们要有敏锐，这个神新的季节它的一个变化，它的一个变迁。一个新的季节，一个 new season， everything will be different。 2018跟2017不一样，2017发生的事情2018不一定发生，你可能会面对你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要发生在2018年。所以这一切的事情我们要来面对它。传道书第三章一到二节，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收成也有时。换句话说，2018年也是神有他的时间，什么事情该发生就要发生，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就不会发生，事情发生了，不好的事情，神仍然会带领你，他有定期，他有定时。当然了，这句话不是叫我们说你可以什么事情都不用做，这句话不是哦，凡事都有定时嘛，万物都有定时嘛，所以你也用不着烦恼，就天天待在家里面等死算了。 No， 这谁让我们能够积极的面对这个挑战，因为要我们敏锐神的工作，什么事情要发生了，我们要能够知道圣灵的工作，我们要敏锐能够知道神的手在做什么，我们要能够敏锐的工作知道。所以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行事，我们的侍奉都会有果效。我们拿农夫来做比喻，好的，您知道吗，春天是什么什么季节啊？啊，哎呀，那你又跳早了一点了，你什么时候种呢？对不对？农夫是什么时候要种嘛？总是春天的是要耕耘，要排种，要播种，对不对？还要都是春天要做的，是不是？那么它就开始长了。夏天呢，春末夏初的时候怎么样？收割了，有定时的。那春天其实它长得最旺的时候，而夏天，哎，你割草你就知道，哎呦，那个夏天哦，每个礼拜都要割，是不是？那冬天的时候它永远不长，忽然间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春天秋末的时候，在春初的时候我们要施肥，到了夏天的时候它长得旺盛的不得了，像是我18岁那个时候头发一样，每个礼拜都要剪，长得长的不得了，快的不得了。到了秋天呢，才真正是开始收割了，收大麦，收小麦，那么就开始要收藏了。冬天的时候怎么样？ 冬天收藏，然后就准备来享受冬眠了，啥事不做。你如果冬天去撒种，你说哎呀神的我勤快，我冬天去撒种有用吗？那对，你撒了也白撒，是不是？万物都有定时，是不是？你知道神的时间吗？你可不可以跟上他的时间呢？新的季节来了，2018来了，我们也有新的恩膏，你怎么样跟上他的时间？你知道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吗？比如说我们今年我们要开始说，我说新的季节我们要有新的得着，我们要来查经，我们要认真的学习，不要一年过了又一年过了，一问三不知，还是在懵懵通通的，是不是？哦，就像我说的，各位跟我这两天跟我在一起，我给各位做了一个示范，到底犹太人的一天是从什么时候算起啊？跟我查经的人都知道了，晚上开始嘛，对不对？因为他说有晚上有白天，视为头一日，每次都说有晚上有白天，所以他们的一天是从傍晚开始的，是不是？然后什么时候是安息日，这都是你可以学习圣经，你都可以查出来的，不是吗？圣经上面我们还没有讲到，你慢慢就会讲到，犹太人有八个大节日，月节、初熟节、五旬节、什么节，感恩节的是后来人的，犹太人也没有圣诞节，他没有这个节的，但是只有一个日子是在十诫里面有明文规定这个节日的，什么日子啊？安息。安息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节日，犹太人一定要来守安息日的，你知道吗？哦，我讲过不止一次，有的人没听过。我以前住在 Memphis, Tennessee, 那么我隔壁是一个犹太人的房东，犹太人真的厉害。哇，我们中国人还以为我们很厉害，犹太人特别厉害。顺便讲个插曲，我有一次要去买一台用过的车子，结果在这个电话上面谈好了，那我说我来看吧，他说不用，我们到你说在哪里，我就开车来那，表示我车还开得动，而且我后来知道他不要让我知道他我住他哪，他住哪边呢？你知道吗？这个聪明。然后呢，到了那边，看着车总要杀价，买东西最大的趣味就是杀价。哦，就跟他杀，哦，又嫌这边不好，又嫌那边不好，又嫌mileage高，又嫌这个，哦，一直杀杀杀，用我的三寸不烂之舌讲讲讲讲讲讲讲，结果他好了，减你5块钱，我说不。几千块的车子你减我5块钱，分明是犹太人啊，是不是？哦，他们我讲到哪边呢？OK, 我在那份天堂去，我的房东就是隔壁房东就是犹太人啊。每一个到礼拜五晚上的时候，忽然间下午就开始他家人就多了，都是他们的犹太的亲戚朋友都来住他家。为什么？因为他们我们那一期有一个犹太人的会堂 Seneca, 犹太人他安息日的时候他不啥事不能做的，也不能开车的，也不能够按电梯都不能的。所以在纽约很多犹太人的集聚的公寓里面，礼拜六安息日都请一些中国人墨西哥人为他们按电梯的，他只能讲几楼停几楼走，你帮他按，他连这个都不能。所以去教堂去会堂也不能开车，只好走路啊。所以怎么样住来叔叔婶婶伯伯阿姨家，然后礼拜五晚上有的礼拜天，哦，个个穿得漂漂亮亮，背后戴个小瓜皮帽，像我们这个身上有这个 telling， 袖子上面有绣经文，然后有的戴黑帽子，还留两个长辫儿。哎，那个犹太人那个好虔诚，都去上教堂去了，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都有一定的时间，哈利路亚。耶稣你不敏锐父神的时间或者父神的旨意？敏锐，耶稣知道神要做什么，他为什么会知道？耶稣常常祷告。你看耶稣啊，圣经上面讲说他三不五时，几乎每天早上很起来，他就到没有人的地方，不受干扰的地方，他去祷告去，甚至于进食祷告。所以圣经上面说耶稣他没有家容啊，他耶稣三十多岁啊，他一定看起来像六七十岁，常常进食嘛，常常为常常祷告，祷告到痛哭流涕，或者是进食祷告。有一次法利赛人听耶稣说，哎，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人家就说，哎，这个人看起来也不够五十多岁，他怎么说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他？其实耶稣才三十多岁。耶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非常的操劳，然后他就常常来了父神的面前祷告。最后一次的时候，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跟门徒吃完了晚餐，然后耶稣就带了三个他最心爱的门徒，哪三个？讲对了一个，彼得、约翰、雅各，这三个是他最喜欢的门徒。我以前在圣赫西，我一面做工作，一面在教会，而且是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就认识一个牧师，跟我一起同工。他的名字就是三个人名字都在里面：彼得、约翰、雅各、周。他姓周，很有意思。感谢神，带他们去克西马尼园、橄榄山那橄榄园的旁边，然后说：“你们在这边进行祷告，我上去祷告。”耶稣上去祷告，一祷告就是一个小时，祷告到那个匍匐在地的时候，浑身发抖，那个汗珠滴下来，还渗血。为什么？他要知道神的意思。他说：“父啊，求你擦去这杯，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什么叫擦去这杯？因为他知道父神要他去钉十字架，所以他知道这个杯太难承担了，求你撤去，但是照你的意思。祷告完就下来，又上去连续三次，他很肯定。所以当卖主的犹大带了兵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彼得还拿出刀子来对抗，但是耶稣说：“你收刀入鞘吧，时候到了。”所以耶稣很清楚知道神的时候，他很敏锐神的时间。我们有的时候也要来像耶稣一样，我们要来明了神的心意，知道2018年神要我们做什么。如果我们看周报，你就会发现这个周报的正面有好多的小组都空在那边。其实从我们教会第一天，我就已经放在那边，我就常常就照着来祷告。还有雷顿小组，什么叫雷顿小组啊？在哪里啊？原来你还没录啊，现在是杠掉，对不对？还有可兰小组 Kirkland， 还有高台小组 高台 Highlands， 还有 Bellevue 小组，还有以神夸小组 Issaquah， 是不是都已经摆在那边？都是说我就在等神的时间，我希望这样子，我求神来让我们能够 向左向右向前向后向东向西能够发展。但是神啊，我要知道是什么时候，我自己在准备在祷告寻求今年的意象的时候，我已经寻求了一两年了，到底2018年神你要我用什么意象来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进入这新的一年。我一直说，神啊，看看可不可以说这个建立家庭的祭坛呢、啊？好棒啊，不是吗？哇，我多么希望能够我们有这个为意象，然后我们开始推行建立家庭的祭坛 Family Altar， 太棒了，我特别喜欢。但是神的时间没有到，因为我们真正建立家庭祭坛的时候，表示说你的父母、夫妻、儿女要在一起。哎呀，我发现我们教会里面真正夫妻能够一起或者是不出三家，你懂我意思吗？不出三家能够来做这样的事情，我就知道神你大概还没有 ready for us， 还没有让我们好。我们要也只不过是我的 wish， 我的希望，我的 hope， 我的渴望，但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我就继续寻求，所以我们才会有新的季节、新的恩膏作为我们今年的意象。感谢神，赞美神。所以耶稣知道了神的时间，当然来捉拿他说时候到了，他也不反抗，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给他安排的。感谢神，赞美神。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新季节的挑战？第三个我要说的是，你要明白神供应的原则。神怎么供应我们呢？神怎么祝福我们呢？你可不可以跟我讲，神怎么祝福我们？神怎么供应我们呢？有谁可以讲？伊娃，神供应我们，神什么？我们向神求什么供应神给我们？话语 OK 啊，这个还蛮属灵的哈。还有什么？好了，不要太属灵了啊！是你向神求什么嘛？你自己讲嘛。哦，身体健康，好的。
全家喜乐。
全家喜乐。求平安。我有的时候也求啊，教会多给我们一点人呐、啊，教会多一点钱呐、啊，我们。再过几年我们要还钱呐、啊，是不是、啊？这个房子要还钱呐、啊，有的时候也在求说神啊，你或许多给我一些钱吧，我说不定到世界去环游一周吧，我一直想要用一年的时间到世界去环游去。带你去耶路撒冷，好的，太棒了，感谢神，赞美神。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所有求这些几乎都是为了自己，大部分求都是为了自己，钱财、身体健康、儿女、夫妻情感、家庭幸福快乐、没工作顺利、事业成功，这个都是为了自己，是不是？箴言上面有一句话说，马蝗有两个女儿，马蝗是什么？吸血虫。马蝗有两个女儿，常经说给呀给呀，有三样不知足的，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也就是说，吸血虫他有两个女儿，表示说我们像孩子一样，就是一天到晚就是给呀给呀给呀，给什么？三样不知足，再加上一样，有四样。他说这是哪四样呢？阴间和石胎，进水不足的地，还有火。所以你求你要当心了。如果我们求说神啊，你让我在这个事情上让我发了财，要我怎么怎么的，你再多说我发了财我就奉献你的教会，我发了财我就来 更来信你。我发了财，我就怎么样为你来做什么？你求到的是阴间呢、啊，你知道吗？你给呀、啊、给呀、啊、给呀、啊！这个马蜂的两个女人求到的是阴间十胎，这都不是好东西。十胎表示生下来的孩子就死了。我不是咒诅，他只是说，当我们不知道，当我们要求不能够了解神供应的原则的时候，我们求的是这些东西，不知足，还有进水不足的地，表示什么？你怎么灌水它都把你吸透了，因为那个地太干了，还有火烧啊。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神供应的原则，或许我们求到的就是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以为你得着了。多少人我看过这个例子，拼命的去打拼，拼命的去努力，得到什么？台湾，我最近也还看到这个新闻，一个有钱人大富翁，白手起家的，做了那个事业大的不得了，现在呢，连下葬都下葬不了，子孙打官司分财产，下葬不了。本来有一块祖坟地，但是这个坟地到底归谁搞不清楚，不准下葬，继续打。哎呀，还不如我们呢，是不是、啊、能有衣有食就够了，快快乐乐就好了，高高兴兴就哈利路亚赞美主了，是不是？你有再好的医疗保险，不如有一副硬朗的身体，对不对？你有再棒的山珍海味，不如有一个开怀的胃口，是不是？你再有金枕头银枕头龙床，还不如有一个好的睡眠， sleep like a baby。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看到那个做工的人啊，中午吃完饭他们休息一下，在路边盖房子做工啊，他就在工地睡觉。你说他用什么做枕头啊？砖做枕头啊，他睡得可熟了，还打呼了。我说这个比什么金枕头银枕头什么龙床都要棒，是不是？你再有多少钱，你买不到这个，你买不到健康的身体，你买不到你的美好的睡眠，你买不到喜乐，更不用讲了。虽然有人说是啊，香港人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是不是？但是有人说，哎呀，钱也不能买到快乐。当然有人开玩笑说，哎，你给我几万块，你看我花起来可快乐，对不对？但那是开玩笑。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求神供应我们什么。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都是叫神，要神给我们种果子，结果好的结果给我，都是要果子。但是你知道圣经上面常常神讲的是要给我们种子，哎，你真的不会相信的。哥林多后书九章十节说，那赐种给撒种的人，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神要给我们的是种子。我们读创世纪有没有读到，我时间太多没有讲到，圣经上面讲创世纪说女人的后裔，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女人的后裔是谁啊？耶稣基督嘛。但是那个后裔的原文有一个意思是种子，神是要我们得种子，不要光去采果子。 seed， 神要给我们的是 seed。 所以女人的后裔，实际上神是说，这是最美好的种子，我要把它种在你的心里面，让耶稣进到你心里面，这是我们要求的。哦，是的，让神愿意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让他带领我们，不要只是求果子，要求种子。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甚至于在奉献的时候，也不要一心想要有什么果子出来，也不一定。我看到有人奉献很多，也没有什么好报，但是却另外一个地方神在报答他，你懂我意思吗？哦，我看了好多都是这种事情。我有一次还在那个时候，以前有一个教会也要买堂，那时候我还在上班，那么捐钱。那时候我有一家，我手上有一个股票叫做 Nortel Northern Telecom， 我做过那家公司，他也给我分给我股票，我也买了一些股票，哎呀，很不错的。那我就把股票奉献的一些出去，我深后悔，你懂我意思吗？我就舍不得那个种子撒出去，你知道吗？奉献人家说是撒种子。我后来想，过了一年多，我后来想，哎，我早知道我全部奉献出去。那时候我记得一股还有七八十块。后来过了一年多 ，Northern Telecom 倒闭了嘛。我早知道我全部奉献出去，那神要给我多少奖赏呢？是不是？你种子撒得多，我问你，你种子撒得多，长得会不会多？当然也多嘛。你舍不得撒种，你怎么长得会长多出来呢？哎，早知道统统奉献给他，多棒啊！哎呀，所以我就知道了，神给你的多，他要给你要的多。神给你，哎呀，神啊，给我10000块吧！哎，孩子，我上次才给你10000块，你还放在银行里面没有用，你还要用这10000块干啥？你以为多放几个子儿你就爽了还是怎么样了吗 ？No， 真的有的时候钱多了，问题出来了，是不是？问题是这个种子。我们如果说不说他是耶稣基督好了，我们就说是奉献，就像撒种子一样。有一个姐妹，她跟那个师母说，不是我们教会师母哈，哎呀，师母啊，我都好像感觉到神祝福我不够。你看我先生赚这几个钱，也过了好几年，也没怎么加薪，但是孩子长大负担越来越重，那师母就觉得奇怪了。撒种跟收获这个原则是很明白的事情，你种撒的多，你收获一定多，所以师母就禁不住问他说：“你有没有奉献的？”哎，他说：“开玩笑的，我吃都不够了，我怎么奉献呢、啊？”师母说：“糟了，你把那个种子都吃掉，你知道吗？你把种子都吃掉，你怎么会有果子呢？”感谢神，赞美神，是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说：“神啊，我们要面对这个神的新的季节的挑战，我们要确信。”神今天仍然在掌权作王，你不要以为你自己能够掌握你的命运，没有这回事。我们要知道，要领略神季节的变迁，什么时候我们生，什么时候我们死，什么时候我们会什么事情发生，它都有定时的。 我们要明白神供应的原则。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神你什么都没有给我，我以前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失掉好多好亏啊，神你都没有大大赐福给我，弟兄姐妹也没给我几个，就好像摩西你知道吗，摩西以前是一个放羊人，当神来找摩西的时候跟他说我要你去找法老王，说让我的百姓去，要带他们离开埃及。摩西说我什么都没有啊。神说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哦，这只是一个放羊的杖。所以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其实神给你的放羊的杖就好像他给摩西一样，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神给了你一个你能够称他做家的一个教会，神给了你一个你的配偶你的子女，神给了你一个工作，其实是你现在工作也不理想，甚至你的配偶也好像没什么，神给了你常常跟你拌嘴的孩子，神给了你没有多少钱，但是不要忘记了摩西他说我只有一个杖子，神就要用你那一点点，神跟摩西说你把这个杖子丢到地上，摩西一丢就变成什么？变成蛇了。神说你不要 用手去抓这个蛇，他一去抓他尾巴又变回到杖子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只有那么一点点，不要小看你自己，但是你要耐心等候，你要全人来配合他。诗篇说等候耶和华，等候当壮胆坚固你们的心，不是说叫你啥事不干，我们要学习听懂上帝的心跳。在我们新的季节跟旧的季节交接之处啊，即使是没有恩赐像我的一样我们也无所谓，即使是我们身体或者会有交接的时候会有失掉乐趣失掉工作会有身体有病痛等等，但是神要提醒我们，要让我们能够适应跟调节，我们要来进入这一个新的季节。圣经上面说啊，以撒迦支派有200个族长都通达食物，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的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所以我们要真的耐心等候，要来配合他。哦，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我们知足，我们懂得他心跳，我们认识他，哈利路亚。所以以撒迦支派是唯一一个支派，当扫罗做王的时候他已经看到神要离弃扫罗，他已经看到神要立大卫为王，所以他就已经开始做铺陈的工作。 是的，感谢神赞美神。然后我们要跟随上帝的带领。有一个非洲的宣教士丹克伦博士啊，他在非洲宣教了好多年，他发现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他说非洲他们有很多的商旅的骆驼队，骆驼有挂叮当嘛，铃铛嘛，所以走起路来叮叮咚咚的。晚上休息的时候，我们在那边营区里面，骆驼就绑起来，然后就等着货来，或者等着工作来，可以继续。他们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呢，奇怪，晚上的时候，忽然间就骆驼开始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全部骆驼都开始骚动，都开始跳舞了。他们发现第二天工作就来了，货就到了，你知道吗？哎，骆驼怎么知道？所以他们就找到一个窍门，当他们看见骆驼跳舞的时候，他们赶快起来啊，他们也跟骆驼跳。 哈利路亚，赞美神。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要带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季节，新的丰收，新的水源，新的工作，新的健康，新的身体。哈利路亚，赞美神。上帝要带我们到一个新的季节去，感谢神，赞美神。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愿你得着那应得当得配得的荣耀，愿你在我们中间掌权作王。感谢你，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来唱这首新的意象，新的恩膏。让我们请起立，即使我们在大风浪洪水泛滥之时，我们要能够领略神的季节，它的变化，要能够跟上它的脚步，我们要能够明白神供应的原则。神的供应不是说我们想要什么就什么，你有的时候要到的东西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你以为是好东西，结果害了你自己。但是我们的神却是在在为我们着想的神，所以 我们要耐心的等候全人来配合他，不要走在他的前面，不要失掉了耐心。是的，感谢神，赞美神。哦，是的，你准备好了没有来迎接的新的季节？你有没有准备起来跟骆驼一起跳舞呢？我不知道，我们中间不知道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救主，或者是没有觉知过的，你愿意趁着这个机会说这个新的季节要转换的时候，我愿意来认识我们的神，我要来信耶稣，你愿意举手吗？一个还没有举手过的人，你愿意举手吗？只要你举手，我为你祷告，然后我们再给你上课，我们就可以来为你来施洗，能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成为神的儿女。是的，只要你愿意，并不是难的事情。你可能是机会过了，就永远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我们生有时，我们死有时，一切都有时间。今年这个时候，就是神要我呼召你，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赎，你举手，神就要得着你。哈利路亚，赞美神，哈利路亚。是的，神，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我相信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那最大的旨意，所以我们欢喜，我们快乐。哈利路亚，赞美神。我们从头再来唱一遍，一切荣耀归给神。感谢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正要做你有一句有一句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完毕，一句人间心情一下，一句不去一句好像
非常，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
借缘和平一生，今日爱生给你们，永远的灵魂与生的梦。
愿耶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众弟兄姐妹朋友们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饭食。